一定要平安。很感恩能够待在这里，再次来分享这个话语，好，我们一起来经历，一起来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这个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围绕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哈。因为当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的时候，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现实的生活也让我们对人性对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充满了疑惑。也面临着一种的挣扎，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现象的时候，特别是好像一些的恶人，他们倒是可以得享长寿和安乐，好像一些好的人倒满是饱经忧患，我们不禁会产生很多的疑惑，特别我们对信仰，圣经当中记载一些的事情，更容易让我们去质疑到底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我相信通过这段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讲一个主题，我们作为上帝是一位美善的上帝，他的美善不单单是体现在他的作为当中，更是他本身就是美善。虽然我们一直探讨了很多我们信仰中发现我们觉得可以有很有挑战的问题，特别是地狱的事情，神的审判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我们一点点的把这个经文剖开，当我们看到最终的内涵，永远会看见的，永远会遇见的，是一个美善的上帝。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特别讲到关于审判的事情，能够来解开我们一些以前一些错误的认知，我们以为的审判经常是从这个好莱坞的电影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世界末日的来源，不是这样的，不是指的是世界末日，也不是所谓的只是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就上天堂，你不是基督徒你就下地狱，而是让我们看见的圣经上面向我们所启示的神的审判，它是让每一个人感到吃惊，最后的一个结局的揭示，一个是祝福的揭示，而是按照他的公义和怜悯来做这样的事情。他从这些好像属他的人当中让人真正的认识他，认识他们自己，从他属他的这样的群体当中把那些杂草拔出去，把那些在称为他子民以外的那些人的当中，因着他的恩典公义，他把他们招聚到他新天新地的国度当中来。所以呢，现在我们上面你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在这个的时候，在我们还有意志的时候，在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如果你不愿意去跟从耶稣，不信服主，不顺服主，而你盼望最终得救，能够进入到新天新地，好像那个牧师讲的话特别有意思，就像你向着美国的大峡谷的深处去走，不断的进发，但是你盼望有一天你会出现在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你向着峡谷的底处走，但是你有一天你希望你能够出现在喜马拉雅的顶峰，可能吗？不怕死啊。所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每一步都很重要，因为你做的你走的每一步，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带你到一个方向，而最后不是由我们说，也不是由我这个牧者说，最后耶稣最后来临的时候，他会显现出来你到底在哪。所以当我们能够带着信心能够来跟随他，不是要我们做出一个完美的一步，他要你我认准方向，努力去行，有他的恩典作为依托，所以不要怕失败。我们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事不过三”，是吧？圣经里面呢，“事不过几”，七次，哎呦，77次，你们有没有试过什么超过77次的？我倒有，所以大家要明白圣经中的话语很多是用比喻的手法。今天我们谈到的问题就会要来探讨当中，他告诉你的是神的耐心永远超过你的想象，你要做我们要做的事情，不要信魔鬼撒旦的谎言，什么7次几次 NO， 只要你不放弃，上帝永远不放弃，这是给我们前进的基础。不要怕失败，继续试，谁要看的是我们的心理啊。
所以呢，好，今天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重要的在哪里呢？因为大家都读圣经，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读新约，是吧？啊，有些人甚至可能你可以看见他的圣经拿出来，后面这个部分，后面一小部分的时候，这个页码都已经好像很湿了，前面呢非常的新啊。为什么呢？一进到现场我们就害怕啊，看到很多的屠杀，哎呦，让我们很怀疑到底怎么回事情。所以我们有些的教会刻意的说我们是新约教会，所以我们不得救啊。其实这是错误的啊，这是错误的观念啊。但是呢，这个事实我们是要去面对的。信仰当中记载的很多，好像我们看到的一些对异教徒啊，对当地那些的屠杀啊，另外呢，教会的历史也不是一个光彩的历史。大家听过十字军东征吗？在这个十一世纪的时候啊，差不多持续了200年的历史，对整个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对西方世界的认知也产生了深远的危机啊，很是一个人世间的惨剧的乱世啊。另外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也是根深蒂固，因为近代的中国屈辱的历史，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啊。那个时候很多的西方列强也打着信仰的旗号来侵略中国，侵略掠夺东南亚的国家啊。我呢，我这个人从小深受教育啊，在我的根深蒂固里面，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啊。所以告诉大家，我们这间教会是我这人一生来中踏入的第一个教会。我喜欢旅游，但是我寺庙我会去逛，教堂我从来不会进啊，因为这是我在我根深蒂固里面的认识。所以这个的教堂是我这一生踏进的第一个教堂啊，我也在这边受洗的啊，在这边成长啊。当然到后面呢，我们知道其实不是这样啊，神让我认识到他的美善，而是人的丑恶。所以今天我们仍然会听到这样的事情啊，在世界上经常发生的啊，特别是从上个世纪后期，在这个整个世界上蔓延的这个恐怖主义。而且恐怖主义呢，我们都一直在听到一个词叫做 Jihad， 你们听过吗？ Jihad 没听过，吉哈德圣战，我们应该都很清楚。其实大家一听到这个都是一种恐惧在你的心里面啊。但是同时呢，大家如果去看圣经也觉得好像是类似的啊，因为那个时代就是基督教的国家就打着圣战的旗号去这个号召各地的人去把耶路撒冷给夺回来啊，屠杀掠夺这样的事情。到了现代也是一样啊，一些宗教极端分子，特别是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他们打着圣战的旗号，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很多惨绝人寰的人间的惨剧，屠杀手无寸铁无辜的百姓啊，我们都很熟悉的伊斯兰的伊斯兰国哈、哦，伊斯兰组织到今天仍然在发生啊。那么我第一次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在这个纽西兰基督城发生的这个事情也是一样。这回呢，反过来是基督徒，他说他自称基督徒哈、哦，他所做的事情，他也是打着圣战的旗号，因为在基督城这个大屠杀，这个人啊，他的枪的上面，他的枪支，他的旗袍上面都刻着很多的字啊。那么细心的人去了解呢，这些上面都是刻着历史上那些圣战当中的战役和指挥官的名字，或者和近代还有现代一些在这些恐怖疫情当中死掉的那些白人的名字。他始终认为呢，他是做的事情是圣战的延续，他的行动是要为了那些在圣战当中死去牺牲的白人出头啊，所以他要来反击异教徒的入侵啊。我们讲过一个很小的小小的插曲，那个当中哈、啊，新西兰的警察是非常 relaxed 啊，所以平常能够处理一个偷盗已经是很大的事情了。结果面临这么大的恐袭，竟然没有一个警察受伤的啊！ 这个在全世界是很吃惊的事情，但是其实是源于这个人的思想，他觉得这些白人警察都是基督徒的代表，所以他不伤害他们啊，他很有礼貌，不伤害他们，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讲的，是在他的一个行动宣言里面他自己说的，他会尽量避免伤害同为白人基督徒的当地警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而我们肯定还有很多的朋友，我们大家一起在谈论的时候，我们描述出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我相信你都会听到。而且当可能你的朋友和信的朋友指出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以去辨解，因为他们圣经每人都可以看，都可以打开看到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来看到底圣经当中讲的圣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圣战指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听到这些世上所讲的圣战，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利益的集团或者说一个宗教的组织，他们利用宗教然后为他们所发起的战争或者暴力的行动提供正当正义的理由。而且他们经常发动，特别是国家发动这样战争的时候，他就保卫，他就打胜他用这样宗教呢，用神的名义提供给他们的战争一个正当正义的理由，然后呢获得这个同情，占领这个道德制高点，然后呢可以鼓动更多的人能够来不来参加一个是愿意去参加，另外愿意出钱出力去参加这些。但是所有的这些你会发现，我们看得见，我想我会到了三个很重要的特征现在我们所讲的世人所认为的圣战发起的人呢，他们都坚信下面三条第一条，他们都是为神而战他们坚信他们为神而战。第二个呢，他们自己的行为都不需要神介入，他们自己的行为就是神的作为。比如说我们刚刚弟兄提到的911的事件，911的圣战，那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喊着的口号，他们觉得就是神来惩罚美国人的工具，所以他们本身的作为就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他们所认为的。最后一个呢，他们的行动，他们这个暴行，他们是要来展示他们的强大，这个强大不单单是他们武力的强大，而是他们精神的强大，他们信仰的强大，他们文明的强大。就像在十一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们为了向那些中东蛮夷来彰显他们文明的强大他们要把这些一切全部扫除，然后建立基督教的国家，就是那个，这是我们的历史。就历史是一面镜子，需要我们去看，我们一起来认识，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到底讲的是什么。所以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有很大的挑战。我希望借着这些事情，让你们意识到，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我们需要回到神的真理。没有哪个时代有这个时代有那么大的进步，因为以前的时代，人始终对他们不可以知道的，好像神的概念有一种从骨子里生下来的敬畏，他们敬畏权威，他们敬畏他们不认识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来到一个时代藐视一切的权威，然后我们最关心的，或者说这个世界最宣扬的，不是真理，而是你的感觉、你的感受、你的需要，你自己才是这世界的中心。你可以为了追求你的利益，去藐视一切的权威、一切的规则。这个是这个世界今天向我们不断传播的东西。有些人讲我们的信仰是希望，我告诉他们，我可以和你坐下，我们用理智，我们一起来谈论这些东西。
看看到底是你被这个流行文化洗脑了，还是我们的信仰让你洗？从来不是这样，这位的上帝从来是让人能够来认识更深的认识。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鼓励的是你不断的认知，你要去努力的思考，你要去反思你所接受到的东西，你要去反思这个生活，反思神的话语在你生活当中的彰显。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其实啊，圣经当中帖撒罗尼迦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凡事你都要查验，然后呢，美善的事要持守，各样恶事要禁忌。你发觉其实从圣经各种的话语一直来跟我们体现的是一位美善的上帝，他的心意是美善的，他要你我做的事情其实都是美善，只存在我们误解神的话，不存在神让我们去做一些的恶事。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我们身上所肩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特别在这里，我们是真理的反射者，我们是真理的传播者，不要再被这个流行文化所迷惑。求神给你勇气，你能够在你的亲朋好友当中敢于去谈论信仰。我们不怕真理的挑战，我们可以起来到世事的面前，无论他们带着什么样的信仰，他们有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放在桌面上一起来谈，一起来看，一起来查验到底谁的是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上面他所展示的，然后我会一点点给大家详细来看到旧约里面的圣战所展示的事情，跟我们概念里面所想到的所接受到的完全不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所发起的这个圣战，你会发现发起的人这一方是一个强者，不论从他哪个方面，比如说西方世界对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侵略，他们是强盛的一方，然后呢这些伊哈他们也是认为他们是很，他们有武力，他们有武装啊，他们有很严格的训练，他们都是强盛的一方，他们为神而战，他们的行为就是神的作为。然而在旧约里面所展示的圣战却是神为受欺压的弱者欣喜，打击恶贯满盈的邪恶势力。这是圣经向我们所彰显的，是神为受欺压的弱者欣喜，打击恶贯满盈的邪恶势力。下面我们一点点的来看，我们要能够明白旧约的圣战，旧约所描述的那些的战争，我们需要知道它这个历史的背景啊。我们都知道旧约所描述的圣战一定指的是一个民族，那个民族叫什么？以色列民族，是不是？以色列民族。但我们当然要了解他那段时间哈，很多的那个记录记录在哪个书里面呢？大家有概念吗？啊？好，所以你看我们真的都需要读圣经，不管你信是多少，你应该一遍一遍的，不是读过一遍查过一次经就好，我们要一遍一遍一遍的读，以至于让圣经的全局观念，大家记住好，全局观念尽在你的脑子里。你单单一点一段一段的为了你的好处的查经，告诉大家对你实际上是没有好处，你需要对圣经建立一个全局的观念，你需要知道神的那个原则是什么，他那个宏伟的计划是什么。当你明白这些，你才可以能够来读具体的一段经文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你才会避免现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危险，就是断章取义，用你的喜好你的愿望来解读圣经要向我们所表达的信息。
所以大家一定记得，我们很重要这段的很多的战争哈，我们所理解的今天来的圣战的概念，很多记载在约书亚记，啊，就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切的战争这些哈，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来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在学习圣经，我们中国人其实本来是有美好的文化传统，我们有一个话叫做治学先治史，就是说你要能够来明白，要有智慧，你要去看历史，历史是不会去偏颇的啊，让我们从历史当中发现很多的真相。所以我们来认识圣战的观念，需要我们有一个整全的历史观。那么这个的历史观，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一定要追溯到最早以前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而且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不是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看到那里风水好啊，牛羊肥，然后他们要进去掠夺打进去，不是的道理，是什么呢？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然后在之前，我们稍微再延伸一点点，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是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是为了我们人类的罪，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些的钱，好，我们大拼球，我们一定要抓住哈，是因为人性的罪，人犯了罪，让这个世界受了咒诅，各种的邪恶发生。上帝看到这样的局面，他有两个选择，要么他今天不管，把他毁灭，要么他必须来祭，因为这位上帝，美善的上帝，他选择的方式是介入来拯救，不是想这样一下把这个世界毁掉，重新来祭。他看见他所创造的世界的美好，他对人的爱，他愿意来介入，愿意来做这个救赎的工作。而他救赎的工作从哪里开始呢？从一个人，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借着亚伯拉罕他来祝福整个世界，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而且呢，他有通过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之以色列这个民族，来作为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个他的一个见证，一个群体，通过这一群人来彰显他的大能，彰显他的慈爱，彰显他的信实。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主线啊，我们才能够去明白神到底讲什么啊，在旧约的发生的这些的事件当中，我们到底看见的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它，以至于今天当我们面临各种言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标准，如何来衡量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世界的，什么是魔鬼撒旦的欺骗诡计，什么是神给我们的真理，我们所需要把握的啊。所以我们刚才啊，我们姐妹我们读了一段特别重要的经文啊，这段的经文呢是在亚伯拉罕蒙上帝召了以后啊，他来到一个的地方啊，上帝呢跟他有一个更清晰的启示啊，在亚伯拉罕刚刚蒙召的时候呢没有啊，就是告诉他你跟我走。亚伯拉罕为什么称为信心夫妇呢？信心之父呢？你跟我走，那我就跟你走，就是这样。他没问很多的问题啊，神叫我走，我就跟你走。在这里呢，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需要大家去明白、了解，以至于当我们来看那一段以色列征战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在这里啊。这里呢，是记载了一段我们的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的应许啊，他这里这样说到哈，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虐待他们400年，但我要惩罚他们所服侍的国，以后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至于你，
你要平平安安飞到你祖先那里，不想承受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因为亚伯利人的罪恶到现在还没有满。
从这段的记载，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前面分享过哈，现在我们讲的圣战，的发起人经常是他们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他们有资本去可以去攻击其他人，他们为了彰显他们文明或者他们所持守的一些信念的伟大，他们去做这种事。当我们来看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时候，会发觉这个民族从哪个角度看，无论从数目上，他们都不是一个好像我们跟我们中国文明相比较的一个庞大的民族，是不是？不是一个庞大很有力量文化很强的一个民族，而且肯定也不是一个孔武有力的民族，对不对？这个的历史你会发觉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一个禁区的民族。什么意思？他们经常好像没有一个他们可以固定的居所，从一开始发言这块地就是他们。像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啊，我们是什么皇帝的子孙啊，皇延子孙，皇帝延续的子孙。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哪里？啊，所以我们的养育我们的啊，黄河长江，我们都知道，那个世世代代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居住。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属于我们。我们为什么成为黄延子孙？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所以中国人，其实我跟很多的先人分享啊，是不了解我们的文化。其实中国这个民族，如果你抓住我们中国文化的精髓的话，中国人不是一个善侵略的民族。我们所处的那个地方啊，养育我们这群人，所以我们从来的胸怀比较宽啊，不是岛国文化，偏偏狭隘，想着自己要死要去打别人，我们从来不会。中国最强盛的时候，我跟他们讲，中国最强大的明朝。我们派一群舰队干什么？不是去侵略别人。跟现在西方人做的事情完全相反。西方人过去是掠夺文物，都是带兵保船的，送礼去的。来来来，赏你一点点哈，赏你一点点哈，只要你呢象征性给我一点点进贡就好，只要认可我就行。这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到今天非常的强盛。所以为什么今天哈，我鼓励弟兄姐妹。因此劝我讲，我要鼓励你们融入当地的，要学英语，提高你们英文教育的能力，就是这样。因为你只有文化的融合，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文化太强大，你发现就算中国人到世界各地，你不用学其他各地的语言，你在你的圈子里面一定能够生存。你不用学，你也不需要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国的哲学思想可以帮助你过一个比较安逸的一生，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文化的特征。但是跟以色列人比起来呢，完全不一样。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再被政府所利用？因为你一想就想起大明、大汉、大唐，都是以前我们中国都是世界的中心，对吧？我们从来都是别人不是我们的。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是近200年来才被打到底的。200年以前，中国人都是世界老大，别人来见中国人都是要像这样的，你们知道，进贡要贵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中国那种的大国情怀到今天都拿不掉。所以呢，我们今天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很渴望我们的祖国强盛。把中国再次面临世界民族之林啊！你听得太多的谎言，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相信啊！最重要的，老百姓什么安居乐业？这些的强盛只是政治家一些帝王的思想，不是我们国家一个百姓思想。特别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要知道，什么都很重要。但是你可以看见这些的深深的文化的影响，塑造了我们这个人。塑造我们每一位的华人，
不管你在世界各地，你都有一种无形当中的骄傲。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服侍的人，他是一个为一个国家奴役400年被塑造的，知道吧？中国的朝代啊，清朝200多年啊，明朝差不多300年都没过。以色列人400年的历史，做什么？做奴隶。从他们的孩子一代代的生下来，孩子一生下来就知道，我长大的命运是干什么？当奴隶，做砖，天天干苦工，哪有什么双休日可乘？他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被塑造起来，一代又一代。他们从来不会想象，哎呦，我的民族多么伟大，我拥有什么样的地方？没有，他们是一个寄居的民族，是一个为奴服侍的民族。而且同时，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国，啊，我也跟大家在不同的场合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以色列为什么讲是神的见证，直到今天也是。我们知道以色列王国在什么时候？公元前586年。知道现代的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建国的？1948年。你在世界，你看遍整个世界，有哪个民族王国1000多年以后能够重新建国？或者说，有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在亡国1000多年后，仍然能够生存，仍然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仍然能够说他们自己的母语？在1948年之前，希伯来文是被称为活化石，懂我的意思吗？已经没人用了，因为就连大家的看我们记录的耶稣的记载。在那个时代，连耶稣都不说很多的雅伯兰文，不是说是讲希伯来文。但今天你们到以色列去，以色列是一个语言的复兴。今天以色列人说希伯来，这样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希望我们看见。但是同时，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民族的历史。他们被一再的分散在世界当中，他们是一个弱小的民族，被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彰显出来的是什么？彰显他们伟大？不，因为神说这是我的子，我拣选。彰显出神的慈爱、公义、大信实。圣经上也有这样的记载啊，在这里《生命记》上边记到。神拣选他做自己宝贵的子民，然后告诉他们，并非你们多强大，你们人数比任何民族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各民族当中是最少的。但是因为耶和华爱你，要遵守神所立的约，所以他要来救赎你们，脱离这些。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我们所讲到的圣战，都是在鼓吹为神而战。这些的祭汉，他们不需要神的介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神的介入，就是神的工作。他们不会祷告说，他们缠上炸药或者会祷告说：“神啊，你来帮助我。”他说：“神啊，我就是啊，他冲上去啊，把人给炸死。”他就认为，因为这个。不是所有的这个伊斯兰的信仰啊，我们当然要分清。我们讲的是伊斯兰的极端主义者啊，极端主义者他们的像认为这个信仰当中超越6功哈啊，传统的伊斯兰教是5功啊，但是有一个极端他是6功其中之一就是做圣战士啊，你死了以后你们最多说马上上天。啊，马上进到乐园里面去啊！你以前做的任何东西都不算数，就可以上，就是他们的。所以他们这样的描述，但是当我们去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你发觉旧约里他描述的圣战，神界的先知一再向以色列人所宣示的，所告诉他们的是要他们干什么？ 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谁。他们去，你们如果仔细去读那些以色列的战役，都是这样子。他们你会发觉，用我们现在啊，或者过去《孙子兵法》跟现代战争的战争理论去描述他们任何一场战争，你都会有 stupid， 没有人会这样子啊，把这个赞美段对放在第一位出去迎接敌人，没有人这样子，然后围着人家的墙转转转啊。不知道那射箭射死多少人都不知道啊！但是这个东西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看见最终我们当我们了解这个的大图画的时候，是神为了保护弱者而战，神为了这个弱小的民族而战，而且以色列人清清楚楚，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如果神没有做，他没有任何的胜算，他们没有任何的胜算。有一位圣经学者这样说到哈，在古时候，任何其他的国家民族都声称他们的神参与他们的战斗，给予他们胜利，但是只有以色列人明白，这个的宣告意味着他们不一定需要自己去作战。当我们仔细去看一些圣经记载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案例，是不是神为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神把敌人赶跑，他们都不需要去啊。我们很记得基甸的故事哈，要派兵的时候，神是把他们人数一再的减少，不是一再的哦，我们要为神折战了，来来来，我们全部聚在一起，我们的兵更强盛，不，神告诉他最后少少少，最后只带一点点几百人去你的胜利。所以以色列人从来不敢走，是因为我们多么强大，我们的文明多么强大，我们的武力多么强大，我们有多少的勇士，他们从来夸的只有一个，我们的耶和华何等伟大。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这些的现在的现在，这些的圣战士所发起的圣战，包括以前基督教国家发起的，其实都是在宣扬他们的政治，我们的文明多么了不起，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我们的国家是多么的优越，我们的理念多么的好，所以你们必须要来信奉。你会发现今天我们为什么传福音遇到那么大的挑战，特别是传给一些偏远地区，特别澳洲的原住民那么的困难，因为我有机会跟他们有一些的交流，我看他们原住民的牧师写的东西，他们带着一种深深的被引入感，就像在传福音，他们是带着一种优越感去。我们多么优越，我们看多么文明，我们的设施多么好，来信福音。幸福音的核心是要来学他们的生活方式啊！我虽然会提到说啊，这个澳洲一个 Lost Generation 这个的故事啊，把那些孩子从这原住民的父母手中抢过来，用政府的法律抢过来，不许他们赡养，由国家来赡养，用基督教的方式来赡养啊！但很感恩陆克文代表澳洲向这个原住民们道歉。但是呢，你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记载，是以色列人后来打进去取得了胜利啊，把这些东西赶出，把这些好像当地邪恶的人赶出去，上面怎么说的，
耶和华将这国家从你面前赶出去，
不是因为他们的恶，
不是因为他们的恶，
不是因为你们多了不起，不是因为你们的义，
你们好像做的有多好，也不是因为你们心里正直，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恶，耶和华你的神才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而且告诉他们，其实不是你们的义，你们应着镜像的百姓。如果我们记得刚刚我们看的神的义，这里看见的是 因为亚伯利人的罪恶到现在还没有满足啊。因为圣经当中很多词很难懂的哈啊，这个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里讲的亚伯利人指的就是迦南地的那些原住民，迦南地的人。
我们从这个东西当中，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位的神，他不是来号召人去攻击那些意见不同的无辜的平民百姓，来彰显好像信他的人的那群人的那个文明多么的强大，他们多么的正义。他的目的圣战是消灭那些邪恶的势力，彰显神的慈爱公义大义，而且神无处不透着他的怜悯，甚至对这些恶人他讲的是什么？因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足，只要有一线的希望你能够回转悔改，神都愿意赦免。所以神用他的怜悯，他的耐心去面对他们。但是你可以看到，人就是这样，逆着镜像，包括这个以色列的民族。
我们知道历史经常都是胜利者写成的，对不对？
但你发觉，当你来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很奇妙，圣经记录忠实的记录人性的表现。所以为什么我在我的信里，很多人肯定会很思索，到底是不是神给我们启示，我看见的部分我心服口服。因为圣经从来不掩盖这些宣称信靠人他们人性当中的软弱和丑陋，在这里所揭示的以色列人的本相，揭示亚伯拉罕的本相，揭示大卫的本相，揭示摩西的本相，讲得清清楚楚，从来不会掩盖。好像我们经常希望我们文化当中经常人一死嘛，就歌功颂德是吧？很多的光荣事迹，好像这个人完美的不得了，就像雷锋一样，一点缺点都没有啊。雷锋我是最奇怪的，那个时代相机也没有那么多的照片，哪里来的啊？OK， 所以你发现这个给我们看见神在这里给我们启示的圣善，可能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完全的不同。他是为着那些弱小的、受欺压的弱者兴起来，他要带给这个世界的，
像他要给他们借着他们来见证的，
带给祝福、公义、和平，而不是现在圣战带给人恐怖、纷纷跟仇恨。有一段的诗篇我们很熟悉哈，我们也很喜欢念，在诗篇46篇那里
啊，这里说到，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他止息战争直到地极，
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里。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们个个都很熟悉。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的避难所。
这位上帝是弱小的民族，被欺压的这些的弱势的群体的避难所，他们的保护。今天在这个联合国纽约总部外面有一段墙，上面刻着一段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2章4节。大家如果有机会到纽约联合国总部，你可以看到在联合国总部的外面这段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章14节。他告诉他必在万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民族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举起战士。这是神在旧约圣经当中圣战一切对我的，只要用这个弱小的民族来向世界来见证，你们要信靠的不是你们的武力，乃是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造物，他赐给你们够用的资源、够用的土地，让你能够安居乐业、平安的生活。那些人都要旅途，都要祭拜。所
我相信借着这些的信息，让我们已经对这个圣战有了很清晰的一个的认识。但是还有一点，或许有些弟兄姐妹或者你的朋友，你看那圣经上真的记载的那些啊，沙凡、安拉说全部给屠杀。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看那几段的经文，到底里面记载的是什么东西。以至于我们所理解的不是我们好像想要描述出一个美好的情景，但是其实是另外一回事情哈。我们要看一看，这边我带大家看两段的经文，在约书亚记里面，两个很重要的战役，一个是耶利哥，是吧？一个是爱城的。我们看看里面记载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哈。第一段的经文是记载讲以色列人在打第一个城耶利哥的时候的记载。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他们在扰城，神要他们不是去征战，是扰城七次哈，有特别的队伍扰城七次来看神的作为哈。这里呢，我把它选截了一点哈，让我们看到主要的就最后一日第七日的时候，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扰城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号，他们一呼喊，然后呢，城墙就垮垮就倒掉了哈。然后他们就冲进去了，冲进去把城夺取，他们把城中所有的，是吧？无论男女老少，我们都不敢读了哈。有牛羊全用刀杀尽哈。哎呦，到这里之后很汗颜哈。很多说我们带领一个福音查经文，一定不会查这段经文哈。一看一看啊。另外一个呢，是记载爱城的攻打爱城的经历哈。他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幸存者，也没有一个逃脱的，还抓到那个王把他解到约书亚的也把他杀掉了哈。然后呢，在荒野里杀尽所有的居民，全倒在刀下，直到灭尽。然后以色列众王回到爱城，又用刀杀了几乎所有人。当日杀城连男带女共有12000人，爱城所有的人。我想你的心里面的不同程度，我们很想避免这些的经文到底在讲什么。要能够理解这些的经文啊，大家提醒大家一个事情：一个是我们必须回到当时所记载的历史的环境；另外一个，我们要来理解他用的语言。我们有纪实文学，对吧？我们有个文体。有预言性的，有纪实的，有新闻报道的，有描述历史的这样的书啊。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的呢，我们听到很多的王被杀在那个时代，旧约里面的王呢，其实指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军事头领。我们中国人，我找到一个最好的词去描述这个王，叫做山大王。山大王在那个时间指的就是山大王。城呢，那个时候的讲的城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国墓本那么多，然后墓本现在已经是澳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了已经480万多，比悉尼都多了。城呢，其实只是指军事祭奠，谈不上连城堡都谈不上哈。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大家知道我们墓本的面积有多大吗？我们有9000多平方公里。那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中国人来的话，我们中国人想的都很大的话，以色列整个国家国土面积有多少？你知道吗？有20000多平方公里。换句话说，只有3个墓本不到，就是它整个国家的面积啊，有点概念了哈。然后呢，你知道耶利哥和爱城有多大？我告诉大家的概念哈，有20000平方米，就差不多不足4个足球场那么大。爱城跟耶利哥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记得不是神话故事哈。你想想，你要带着一队军兵围绕墨尔本城走七次，你要走多长时间？而且你走完七次还要打仗嘞，可能吗？不可能。对吧？所以为什么这就告诉我们，圣经当中为什么他们可以绕着这个耶利哥城走七次还可以打仗，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啊？又不大嘛，对不对？那么大你怎么走？那个时代又不开汽车， 你就算开汽车，你老摸冷气室，你试试看看，对吧？所以它的城不大，就那么多一点点。而且呢，现代的圣经考古的证据，他们这些考古学家，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真相是什么啊，所以圣经考古学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今天的考古学的发掘发现，在约书亚记里面提到的那些以色列攻占的城市，没有任何平民生活的迹象。这就告诉我们，其实那里指的城都是一些的据点。然后呢，平常当然有平民出入了啊。大家说，哦，你看那个妓女大河，看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个呢，旅馆是有人通过那边可以居住落脚的地方。另外，为什么要有呢？就是说，他居住人可以在那里，可以在军队的监视之下，不要乱做事情啊啊！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会知道的。但是呢，当敌人入侵的时候，这平民都会离开，留下军人。所以现在的考古学告诉我们，当时的耶利哥也好，爱城也好，它驻扎有军队差不多100到150人，而且称不上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正规军啊，就有100到150人左右在那边。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上面讲到多少万人，12万人。我告诉大家，爱城啊，今天的中东人口，我给大家猜一猜，
耶路撒冷多少人？
1200万啊！还有呢？猜，大胆的猜，1000多万啊，差不多应该1000多万，是不是啊？好 ，OK。那我告诉你，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以色列国的面积多大啊？今天你们可以去网上查耶路撒冷的人口，90多万。今天耶路撒冷的人口90多万，这么大的城市啊，大城市啊，以色列人口最多的城市。然后我告诉你，今天的耶利哥城有多少人居民？猜猜嘛，30万，10几万。OK， 好。今天耶利哥的人口有23,000。 OK， 这个意思是什么？明白了吗？今天那么发达的社会，我们的人口只能住那么多。那个时候公元前呢，60万住在那里，20几万住在那里。所以当我们来明白这些历史事实之后，你发觉完全不是个道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圣经里面用的那些单位哈，他在讲12,000人的时候，他是说有12,000有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叫 L， 是那个希腊文。那么今天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很可能这个 L 的其实指的他在希腊文中还有一个就是个小队，一个队，一队人。啊，当时的军呢，对对，他们的研究是那个时候一队差不多10人有一个小队，所以我们讲的12,000人可能就是12个小队，刚刚合适，就差不多100多人住到在那个住房城里面。所以从这些你发现，他所讲的这些，我们所看到的圣经上所记载的没有留下幸存者，其实不是意味着平民的。我们从它实际的数字上面来看到，不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是修辞。如果我告诉你，白川哈，我说昨天晚上中国队把韩国队杀得片甲不留，你会不会报警啊？不会吧？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修辞，而且呢，很可能昨天中国队的还被人家给屠了呢，还有可能性啊。那是为了彰显我们民族的伟大啊。就像我们打了一笔，你看我们顶住疯狂的进攻哈，我们会用这样的词，这个什么呢？我们叫做一种夸胜的修辞的方式。这在古代中东的语言啊，中东的文化当中，其实到今天来说都是通用的。我们经常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今天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历史的古籍啊，比如在古埃及记载的埃及人的一场战斗，他们在一个时辰之内啊，把对方一个民族 全部灭尽，
跟圣经一模一样的，把他们全反你全部
杀光。但事实上其实这个民族一直抵抗，给埃及人带来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麻烦。
另外同样在摩亚人的记录当中，公元前八世纪，摩亚人声称把以色列人一次永远消灭了，
记住了
没有
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圣经的记载，以色列人庆祝，他们把
迦南人全部赶出去，把他们全部杀掉，
是不是灭尽了所有的迦南人，占领了所有的土地？
那后面呢？
你们有没有读四世纪？
有没有读撒母耳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哎，那奇怪，那些人从哪里出来的？对不对？
不可能。所以你发觉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灭干净，
而是讲他们的军事胜利。
我们特别要注意在这里，我们在讲的呢，其实不是指的说圣经学者他们故意欺骗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指那个圣经不论的那个道理，而是说我们要认识到神世界的真实的人和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来真实的记录历史。那么那段的历史反映出他们这个民族对战争的描述和理解，所以根深蒂固。当我们看到的旧约的记录，那里记录的是军事胜利，而非平民屠杀。迦南人是被赶出去，大部分赶出去，但是并没有被完全屠杀干净。所以从这些的记载，当我们愿意去认真的去读圣经，不去回避的时候，你愿意去查验的时候，在当中你就会看见神的美善和人的邪恶。我一定要强调这一点，你可以看到人都想去利用上帝来达成他们的目的，甚至包括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也想来利用上帝。但是最后发觉，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是不会被愚弄，不会被利用。以色列国曾经建国，曾经很辉煌，但是大家知道，在他们立国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你们看见你们周围的王国都立了君王，所以你们也要君王。我可以给你。”但是借着撒母耳，他告诉以色列人，从此你们要受你们君王的奴役，你们不愿意做我的子民，你们要一个君王，从此你们受君王的奴役。所以在纵观这个历史，我们也看圣经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大家会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位的上帝通过旧约的圣战所展示的是什么。是展示出来神未受欺压的弱者心情，打击那些恶贯满盈的邪恶势力，他来施行他的公义，彰显他的慈爱和信实，他最终的目的要来拯救这个世界，带给更多人祝福。直到今天，他呼召你我跟随耶稣的人能够来效法，不是把自己的行为来当作神的作为，乃是愿意被神来使用。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我们最大罪的根源不在外面，不在制度，而是在每个人的心里。他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以及让我们自己神的国度开始在我这个人的身上来掌权，开始在我们这个群体的身上来掌权，以及我们可以发挥出这个影响。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伊斯兰教和这个基督教都源于同一本旧约的圣经？而且如果大家去看古兰经，有人接触古兰经的话，在里面讲很多的耶稣。但是为什么伊斯兰教把耶稣只看作一个先知，而我们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在伊斯兰教里面，他们所看见的耶稣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他们的莫马莫德是带着努力带领他们的民族能够消灭对手，彰显 这个国家民族的武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在他们眼里面永远是一个先知，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信息，我们所看见的是这位示弱的神在他的软弱里面显出他的刚强，在人的软弱里面让我们能够和所有的人连成一起。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破碎，但是他愿意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上这样的代价，为我们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让我们能够从自己可以改变，影响我们的人，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不再靠人手所建的那些的自负国家来维系一个民族，甚至包括整个人类的心灵。这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一群何等的民族，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信息，给了我们这样的智慧，但是今天很遗憾，我们最要追求的上面是，我们仍然在追求的是这个世界上所在宣扬的努力、强盛、自信。我们希望把那些跟我们生命不同的人完全消灭干净，我们就以为我们能够得到。是这样，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是告诉我们，他是个被杀的羔羊，而你我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是跟随这一位被杀的羔羊的。所以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福音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到底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展现出这一位示弱的上帝的性情，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是不是跟那些的圣战士也是一样的，想来彰显我们的伟大，福音带给对方是一种的施舍，乃是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一群寄居的人，我们是一群为数不多的人，我们需要他。所以最后提醒弟兄姐妹，可能这个时代我们要开悟的问题，我们不是再去问我们该如何为神而战，当有很多言论跟我们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如何去为神而战，我们如何去来维持祷告。我听过很多的教会祷告，为了美国祷告，维持这个基督教国家的强盛来祷告，如何去维护基督徒的利益去祷告。今天我们相信主耶稣，神从来没有曾在这个世界上，特别在这个时候建立这样的政权，更多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宗教狂热带来的是，从来历史一代一代的向我们证明，民族主义、宗教单纯的狂热，带给这个世界的只会是伤害。伤害最深的都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弱势的群体。不管今天中国多么强盛，中国90%的人，80%的人，都还在生活在很不好的境地。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该问的问题，或许是作为耶稣被杀的羔羊的门徒，在这个时代我们如何来信靠顺服神，让神的荣耀能够得到彰显。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耶稣的门徒啊，我上一集讲过审判的一个信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想一想，我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是如何对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对待那些贫穷的人，对待那些有需要的人，对待那些甚至跟我们的信仰完全没有关系，甚至反对我们的信仰，但是他们是弱势群体的人，我们如何去对待？因为我相信耶稣再来的那一天，要问我们的是这个核心的问题，不是你我有没有做过觉知的祷告，你我洗不洗过礼，你我称不称自己为基督徒。但是真的引领我们，当我们真的能够愿意像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因为你已经抓住了福音的最中心、最核心的东西。上帝必与你同在，必与我们同在。
来使用我们在这个世代带出他神国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